在旧约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旧约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来从第十节，读到三十节，请听我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节到三十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用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的赐，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二十三节，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轴，宽一轴，高一轴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今天读经就到此，我们要思想这段的经文，要讲到的题目是圣诞节预告片。不知道你没有去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另外一些电影片的那个预告短片啊，那个 trailers。那这个预告短片你们懂是很短的，通常一两分钟，放进很多那个电影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剧情，对吗？那这些精彩的片段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看得很兴奋。不过当然呢，那个短片会把最精彩的部分留下，不给你看，吊你的胃口啦，要你去还钱看那个电影嘛。那就是让你对剧情有一个概念，知道大概要怎么发展下去呢。不过还是要买票去看那真的电影了，那个整套的电影。那耶稣在两千年前，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诞生，也其实有一个预告片的，不过这个预告片呢，不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几周播映出来了，而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1400年了，1400年前呢就播映出来了。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旷野的会幕的这个设计。那这个旷野的会幕是怎么来的？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旧约创世纪告诉我们，他们进入埃及，他们在埃及四百年后，他们被埃及人欺负，那神就通过摩西把这些埃及人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了。那把他们救出来，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啊，就指示他们的领导人啊，就是这个摩西，告诉他，那现在在旷野里面呢，我要你照着我的指示来建造这个会幕。 那这个整个会幕的作用呢，就是把天上的神，把天上的敬拜呢，带到这个地面上来，带到这个地面上的目的，让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预先的来认识这位神，然后认识了这位神，并且认识神和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了。通过这样的一个会幕的设计，各个的这些摆设呢，布置呢，都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会通过两篇，今天跟在圣诞节当天的两篇的信息呢，来认识，通过会幕认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借着这段话，你所启示的话，不止当年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会幕，你在今天告诉你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救主和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求你看顾引导我们，用你的话的真光光照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你信主有几年啊？不过在你信主的这么多年里面，有没有听过出埃及记25章的讲道？我自己没有听过了，不要说讲道了，连我们读圣经哦，这个灵修计划，如果你有参加这个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都会担心啊，大家过了出埃及记20章之后，会不会开始掉队？哇，特别来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怎么读得下去呢？我们可能会选择跳过去的时候，我就想，哎，可能通过这两篇的信息啦，来帮助大家有一点力量来抗拒那个诱惑，继续读下去，而且甚至盼望可以激发我们大家从心里面来感谢神，从这样的一个设计会幕的计划当中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会待在会幕的里头，我们跟着摩西在会幕的里面走，然后通过特别两样东西啦，一个叫约柜的，另外一个摆设是叫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来认识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然后下一次我们才走到约柜的外面看会幕。那这个约柜的这个会幕里面的约柜呢，首先应该让我们赞叹一件事情，那就是主他是一位圣洁和威严的主。主是一位圣洁和威严的主。那这个约柜放在哪里呢？这个约柜放在这个会幕的最中心的地方。这个中心的地方是最内层，有三层的这个会幕。最内层的地方叫做至圣所。那这个至圣所，这个内部的地方代表神的所在。所以这个22节那边说，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在那里与你相会，可能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至圣所有多大呢？那个地方，至圣所的地方大概也这么大，其实不难想象啊，就是从这个褐色的板到这个褐色的板这么宽呢，大概4米左右，大概这么大，多宽多长呢？也是4米，4米宽4米长的一个小房间呢，就是这么大而已。那这个房间里面呢，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约柜了，没有摆别的东西。而那个约柜本身又有多大呢？那个约柜本身其实也不是太大，大概这个圣餐桌的一半这么长而已。有多宽呢？这个讲台这么宽。有多高呢？大概就是到讲台，大概到这边这么高而已了。所以不是很大的一个橱，一个箱子。那这个箱子，这个木箱子有三个特别的地方，这个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些特别的意义了。第一个呢，就是圣经，如果你读也注意到了，那这个箱子的上面呢，有两个用纯金锤出来的天使，叫做基路伯。在这个箱子的上面有两个用纯金锤出来的基路伯。那他们被安设在那个箱子的两头，他们被安置箱子的两头。摩西描述啊，这两个天使展开他的翅膀，有些人就有想象力啊，脑海里面呢出现的是一些 那些摆设品啊，有些天使哦，很可爱的哦，好像蝴蝶的翅膀，脸胖嘟嘟的那个 precious moments 啊，那些摆设，如果你想象那个天使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请把那个画面删掉啊，因为这个天使并不是那个样子的。怎么说呢？因为圣经描述基路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是在哪里呢？是在伊甸园。当时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神的话，神把他们从伊甸园给赶出去了。不过赶出去之后呢，还设立了基路伯，就是这些天使来把守那个路口，还加上了四面转动的火箭呢，不让亚当夏娃再回到伊甸园去。那所以这些基路伯不是可爱的天使，这些基路伯是威猛的守护者，他们一看过去是很威严的，他们在这个约柜的左右边就是做守护的工作。怎么守护呢？守护什么呢？就是不让任何不圣洁肮脏的东西来侵犯这位圣洁的神。他们怎么样执行这个守护的工作呢？这两个基路伯，圣经描述啊，他们的姿态是怎么样？刚才我说啊，他们是张开他们的翅膀，你可以想象吗？两个基路伯面对面，中间有个空位啊，这个基路伯他展开他的翅膀，俯伏着对着另外一个也是展开翅膀俯伏的这个基路伯啊，那意思是他们俯伏在神面前，这个威猛可怕的天使，他们俯伏在神面前，完全谦卑，完全战兢的那种态度。那这个就是那个大祭司，当他掀开那个幔子进入这个小房间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了这两头，这两个天使很谦卑的战兢的俯伏在这个空间的这个地方。大祭司一看见这一幕，那他的心会怎么样呢？他的心会沉静下来，严肃下来，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大祭司也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这个小房间，这个大祭司会想到自己很卑微，这个大祭司会很战兢，这个大祭司会得到提醒，他来到一位圣洁威严的神的面前。那我们如果真的，我们也了解啊，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了解，是啊，神是圣洁，神是威严的。那这个基路伯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一位圣洁威严的神的 面前呢、啊。如果我们真觉得神是威严圣洁的话，那我想我们的那个不止在这个头脑上我们知道是这样，那这个会改变我们敬拜神的态度。那我们就不敢在敬拜神的时候迟到，那我们会不会敢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说看手机看看有什么新闻，不会敢这么做。我们真的像基路伯看到神的威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会完全的专心，说哇，这个圣洁威严的神，我要献上他配得的敬拜。如果我们是认识这个神的圣洁威严，我们不只说在敬拜的时候有这个态度要认真，我们在敬拜的外面我们也会讨厌自己的那种不圣洁的意念，我怎么会有这种肮脏不圣洁的想法，我可能也会开始想到如果神是这么圣洁威严的，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你看我昨天在办公室骂的那句粗话，你看我在同事之间讲的那个有带着歪念的那个笑话，我感到惭愧，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就会说，哎呀，我来到这位神面前不要再给自己机会来犯这些罪了，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认真的看待，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不能亲近这位圣洁的神。那不过我们可能想，你可能想说，是啊，我就是这么软弱，你看我没有办法想象你所想象的这位威严圣洁的神的要求。其实你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也是，我也有软弱，我也有时候想不到 神这样的威严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不过这就是圣经借着这个基路伯要你跟我看到的，当年的大祭司看到的这一幕，哎，你跟我也要看到，哇，这个神今天是完全威严圣洁的这个光芒啊，记得吗？是纯金铸造出来的，让他来感动我们的心啊，圣灵进入你的心，让你回想，哎呀，我在这个地方，我在那个角落，我讲的，我说的，完全违背了这个神的威严和圣洁，不能继续这样，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而且只有当我们回到这个会幕，神的那个标准，神的那个要求啊，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当年祭司所明白的道理，就是这位神为什么要降卑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当我们明白神的那个威严，我们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来。那这就来到这个会幕的第二个特点了，会幕的第二这个约柜的第二个特点，除了有那两个基路伯面对面俯伏着之外呢，其实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在这个箱子里面，这个约柜的里面呢，放了什么呢？圣经说放了法板，而在这个法板的上面是盖着这个约柜的施恩座，目的是要我们感叹这位神不只是圣洁威严啊，这位神也是审判并拯救我们的主，审判并拯救我们的主。那这个法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中的一站他们来到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呢，他们停在山下的时候，神呼召摩西他们的领导人上去这个山上。那在这个山上呢，他领受了神给他的诫命，写在两块的石板上。那我们又有人发挥想象力了啊，对啊，我看以前上主日学还是上网看啊，这个老人家摩西手里拿着两块石头啊，这样嘿哟，这样从山上下来，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嘛，对吗？那大概是既然诫命有十条，那前面四条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嘛，对不对？那应该是写在一块板上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后面的六条那个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那个是人跟人的关系，应该写在另外一块石板上啦。所以就摩西拿着左右两块石板这样 下山来了，对不对？把那个山画面也删掉，因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摩西的时代，在摩西的时代，原来当国王跟国王之间立约的时候，特别是这个超级强国的王，用今天的话叫做宗主王，这个大王他跟那个附属的小王，这两个王立约的时候是怎么立约的呢？他们就果然是拿两块石板雕刻出一模一样的字，雕在两块石板上，就是两个王立约的条规雕在这个石板上。大王就拿着他的石板，他的那一份回去他的国家，放在他的神庙，在他的神明面前做见证。小王又拿另外一块一模一样的回到自己的国，也放在自己的神庙，在放在自己的神面前也做见证。那目的就是做见证，那目的就是这两个神明你们都看到了，这是我们立约的条规，任何一方违背条规的话呢，神明会来审判，所以当摩西把这两块一模一样的石板放在这个约柜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功用，一块是给神看的，一块是给以色列人看的，两块放在神面前。而这个法板本来的意思就是见证 testimony， 这两块板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就是要做见证，以色列人接下来会不会违规，如果违规，这位神看见了就立刻的来惩罚他们。 那果然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整本旧约对吗？接下来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样违背神的话，怎么样违背神的吩咐，结果神怎么样的惩罚他们，最后怎么样的把这个国家给消灭了，对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接下来的情况。不过当然这个被约带来的惩罚不是结束，因为有一个预告，有一个伏笔，就是那个施恩座。 有一部电影是一个电影系列的第二集啦。第一集的那个男主角呢，来到第二集开始病死了，怎么办呢？这个把这个国家，这个是一个国王啊，支撑整个国家的责任呢，就落在他的妹妹的身上，所以第二集的主角其实是第一集主角的妹妹。这个妹妹啊，哎呀，好辛苦啊！整个第二集她在打仗的这个威胁当中呢，要撑住整个国家。来到故事的快要结束，第二集的这个结局的时候呢，最后几分钟啊，当我们觉得这个妹妹很可怜的时候，没有什么盼望的时候呢，那个记得那个男主角病死的那个吗？他的太太啊，带这个小男生来见到这个男主角的妹妹的时候呢，跟他说快点叫小姑。我说原来是男主角虽然死了，不过太太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嘛。告诉你啊，这个导演啊，哎呀，他在预备你还有第三集咯，对不对？因为这个小朋友会长大的嘛。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伏笔了，对吗？伏笔或者英文说 foreshadowing， 告诉你还有第三集的。这个约柜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一个伏笔，就是除了有刚才说一位圣洁威严的神要见证审判以色列人的罪，可是在这个约柜里面的那个法板上面有一块东西盖着，把这个见证盖起来了。这块东西叫做施恩座，这块东西叫做施恩座。那这个施恩座就是伏笔了。虽然那个两块法板说见证以色列人你们得罪神了，神要惩罚你们，那不过有神预先就预告了，我也会预备一个遮盖这个罪的方法。那因为这个施恩座英文是翻译成 mercy seat， 对吗？那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比较像是遮盖座， caporet 就是盖住的意思，把这个见证给 盖起来了。那记得当我说那个大祭司他进入这个小房间看见，对吗？他看见那两个天使，感受到神的威严和圣洁，他想到里头的那个法板，他就想到糟糕，神在看也在见证我们所犯的罪。那不过这个大祭司也会想到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施恩座，因为他进来这个至圣所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施恩座。那他当他打开那个幔子，这个大祭司啊，弟兄姐妹，他不是每天进来这个至圣所，他一年才进来一次的。原来他一年才进来一次，就是在那个赎罪日当天 Atonement Day，以色列人今天还有这个 Yom Kippur 的这么一天呢。在赎罪日当天，大祭司不是空手进到至圣所的，他是带着公牛的血进来的。他把那个幔子掀开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威严的基路伯，他想到那个里头的约柜，那个约柜里的那个法板，他也看到那个施恩座，因为他带着这个公牛的血，他要弹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七次，让那个血遮盖这个施恩座的位置，遮盖整个施恩座。换句话说，神预备了这个公牛的血盖住了以色列人的罪，那个控告他们的那个法板呢，被这个血所遮盖了，神也因此会赦免他们的罪。这就是赎罪日所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一个伏笔，对吗？这整个画面，大祭司弹血在这个施恩座上， 遮盖了这个法版的控告的罪名啊。我们看见自己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时候呢，那你要明白，这就是神在做的事情，他见证你跟我的不是，啊，他见证这个威严的神呢，一定会追讨我们的罪。不过他也见证说，神在给我们一个出路，神在给我们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施恩座的办法。那神老早已经预备了，啊，这个要来到世界上，成为人，把自己的血留下，流出来遮盖你跟我的罪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为什么要来？耶稣来因为这个罪被见证出来之后，神预备了这个遮盖我们罪的方法。那因为这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神为我的罪付出的代价有多大。神自己要来遮盖你跟我的罪，多么大的一个救恩。那我们就想，哎呀，如果我真的是认识这样的一个代价，我要存怎么样的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来跟从他呢？那这个就是那个 约柜了。那个约柜带出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过我们从约柜出来，我们从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小房间出去到这个大房间，这个大房间叫圣所。那这个大房间跟小房间一样宽，这个褐色到褐色那边那个宽度，不过长度呢多一倍，长度呢就是差不多十来米宽左右。那在这个大房间叫做圣所里面的房间呢，只有三个物件，一个就是香坛，一个就是金灯台，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讲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他从幔子，祭司从幔子至圣所出到圣所的时候，他会先看到香坛，不过左右边在前面一点呢，一边是金灯台，一边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上面啊，这个英文叫 table presence， 桌子上摆的是12片的饼。那同样的，我们可能整天吃，每个月吃一次圣餐嘛，你就想那个饼大概这么大，一片12片这么大，不是啊，其实每一片大概2公斤重。哇，12片饼摆在这个小桌子上，也是讲台那么大的一个桌子而已，肯定是要叠起来摆的。所以圣经说，其实是6片6片这样叠起来，就好像这个画面所说的，大概24公斤重的饼啊，摆在一个桌子上，分两排。那当然这个12片呢，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巧合，对吗？12片，利未记也说了，代表12个支派，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目的是什么呢？利未记那边说，是摆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告诉以色列人，我永远纪念你们，永远纪念你们。那这个十二块饼代表以色列人离开刚才我讲的那个会幕啊，有多远呢？其实大祭司从那个约柜那边出来的时候啊，他走几步就到了，大概距离就是可能从我这边到大堂中间的部分不到10米左右就到了。那是这么靠近的地方，这不到10米的距离啊，告诉以色列人，我要跟你们亲近，那这个神的所在，我要跟你们亲近，我愿意靠近你们。而且刚才你们听到我读，这个桌子上除了有24公斤的饼之外呢，还有一些调羹啊，一些爵啊，这些东西，这些是用来浇奠祭。那他们除了有饼之外，还有一个浇一些酒的一个奠祭，那有吃有喝了，就是表明说神愿意跟他们团契，对吗？我们华人，哎呀，有关系就能够坐下来一起吃了。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关系，表明和睦，表明关系密切，就可以一起吃饭了。 那所以这个橙色饼摆在那边也是这个作用的。那神愿意靠近以色列人，神愿意跟他们有团聚，有和睦。神通过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啊，预先的告诉我们，在耶稣来的1400年前告诉以色列人，现在也告诉我们，这位神愿意靠近我们，所以他来了。2000年前他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成为人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对吗？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主人，哎呀，这些12个侍从啊在后面跟着他，哎呀，主人你要做什么？这不是耶稣的姿态。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生活，跟他们吃喝，最后当然离开他们之前还要为他们设立圣餐，对吗？告诉他们耶稣他将来为什么要死，甚至在他复活之后，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连他从死里复活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成就之后，耶稣在想什么？我的门徒饿了，我的门徒饿了，所以就去找他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哎呀，这些门徒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了。不过这个时候啊，哎呀，那个彼得啊，彼得说什么呢？彼得是不是告诉门徒赶紧去把福音传开？不是啊，他告诉其他的门徒，我要打鱼去了。啊，你打鱼怎么可以啊，彼得？不是啊，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哎呀，一大群的男人跑上一艘船去要捕鱼去了，结果捕到鱼吗？没捕到。那直到耶稣来找他们，耶稣基本上问一句我们华人整天问的话，你吃饱没有？当然他们不是客气说吃饱了，他们是跟耶稣说我们没东西吃，多么可怜啊。耶稣这个时候说什么呢？耶稣说，当然行了一个神迹叫他们打鱼了，然后耶稣说你们来吃。耶稣就在岸上，圣经还描述得很生动，有炭火，上头有鱼还有饼啊，告诉他们过来吃吧。那这就是耶稣的这个恩慈啊，愿意亲近他的门徒，愿意靠近而供应照顾他们的需要啊，这个就是橙色饼的预告。神乐意与他的百姓亲近，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神也要供应他们的需要。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都后来都看到了。所以我们无论你现在在担心什么，你在想的问题，我对于前面我觉得很无助，我觉得很担心很害怕的时候，让那个橙色饼的桌子看到，哎，让你看见神乐意跟你同在，神已经预先告诉你他要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他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而我们只需要来到主面前来告诉他我们的需要，因为他乐意照顾我们，看顾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个会幕的这两个物件吗？这个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呢，告诉我们神的威严，里面的法版控告我们的罪，不过神预先预备了施恩座来盖住遮掩我们的罪。同时走出去在圣所你看到的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几米远而已，告诉你神愿意靠近你，神愿意供应你的需要，神愿意看顾你。不过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就是在这个月柜和那个橙色饼中间有一个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就是从至圣所去到圣所要打开的一个幔子。那这个幔子你可能又在想象了，是不是好像我们的窗帘这样子，一块布薄薄的，大概那个祭司大概哎呀挥一挥就开了。不是的，这个幔子其实比较像一块地毯这么厚啊，这个地毯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物，那把这个至圣所跟那个圣所给隔开了，几米之远的距离却被隔开了。那怎么办呢？当然神也要除去这个幔子，让这个约柜 跟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可以 相对，那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不只需要有圣诞节，耶稣不只来了，耶稣还要为我们解决这个神和人之间的障碍。那怎么解决呢？我们说下回自有分晓了，我们等到25号，让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会幕的设计的第二部分，我们才来看这位来到世界的神怎么样除掉神和人之间的障碍。